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新年快乐。我们今天在2023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来到主的殿中来敬拜他。也感谢主把我们中间外出的弟兄姐妹平安的带回到我们当中来。那我们依然是用要理问答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今天呢，我们要看的是第176问。176问，好，我来读问题，大家一同来读答案。176问：
洗礼和圣餐有什么共同的地方？答：洗礼和圣餐的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是由上帝设立的，其属灵的方面都是基督和他的恩惠，都是同一恩典之约的印记，都由牧者施行。其他任何人都不得施行，都要在基督的教会中延续下去，直到再来。
感谢上帝。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洗礼和圣餐所他们所有的这个共同的地方那其实这个要理问答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不需要再过多的解释。那我们把它这些要点把它拆分开来的话呢，它大概有五个意思。第一个就是洗礼和圣餐首先都是由上帝设立的它并不是一个人自己想要单方面做的事情这是来自神的设立跟神的吩咐。所以这一点就使得洗礼跟圣餐成为圣经所启示的两个这个圣礼。所以这就区别于特别是中世纪的天主教会他们设立了七项的圣礼这七项的圣礼当中只有洗礼跟圣餐是在圣经当中有这样明确的记载是来自主耶稣自己的吩咐的这是他的一个属灵的权柄的问题。那第二呢是属灵的方面都是基督和他的恩惠所以这个圣餐它表征的是一个这个有形的外在的仪式表征的是一个看不见的超自然的恩典那这个超自然的恩典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就是我们今天也是讲道里头特别要讲的这个教会的根基教会的基础就是基督为我们成就的福音那第三呢这是同一个恩典之约的标记其实第三跟第二是相关的那比第二点更加的深入一点表示说这是一个约的标记约的记号那这点我们在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我们知道说在理解圣经的时候有神和人之间有两个约第一个是行为之约或者叫做工作之约那这是由上帝跟亚当所订立的亚当及和他一切的后裔所订立的那恩典之约呢是由耶稣基督作为中保在基督为我们成就的这个律法的义的这个基础上我们因着信心来接受基督为我们成就的这样的恩惠所以叫做恩典之约所以洗礼和圣餐都是在表征基督为我们成就的这个工作里头我们因信心可以接受这位救主这是一个约的标记然后第四点是要由牧者施行或者说是由案例的这个传道人来施行这是上帝特别要保守这个圣礼他的这个他的严谨的地方所以这是一个对于施行圣礼的人的一个身份上面的要求那第五点呢是要在教会当中一直延续下去一直到他再来或者说这是一个真教会的标记一直我们在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教会就是透过圣道的传讲跟圣礼的施行让我们可以去领会到那将来的世代将来的国度是透过圣道透过圣礼让我们可以品尝到这个滋味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在每个主日当中都是真实的去经历那个将要到来的那个天国我们这是教会区别于这个世上的这个组织或者说区别于这个世上的政权它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好，那么这些要点跟大家分享跟巩固之后呢，好，我们就来到今天的经文。好，我们继续哥林多前书的查考。今天的经文是在第三章的16-23节，题目是在基督里承受万有。好，我来为大家诵读这一段的经文。第16节说，岂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上帝的殿，上帝必要毁坏那人，因为上帝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为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上帝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所以无论是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上帝的。这是上帝的话语，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召聚我们，也让你的道继续在你的圣殿里面被传讲。我们恳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把你的话语解开发光，也预备我们的心可以谦卑降服在你的话语面前，愿我们的心思意念被你所更新，被你所引导，进入到真理里面，进入到跟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联合当中，可以叫我们省察我们里面的亏欠跟过犯，也帮助我们更新我们，成长像主耶稣的样子。因为我们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时刻，特别求主你叫我们看到我们在基督里所承受的那极重无比的荣耀。感恩赞美，奉主耶稣的名求的，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2023年马上就要过去了，2024年马上就要到来了，所以在这里祝愿大家新年有一个新的气象，新年有一个新的格局。当然呢，这个新的气象跟新的格局不是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有的，时间的流逝有时候不一定会让人喜乐，时间的流逝有时候会给我们很多的忧愁。那这个新的气象新的格局是在耶稣基督里而有的。我们基督徒呢，既活在现实当中，也活在一个属灵的真实当中。这个世界上的风云变化催促我们去跟随他的脚步，但是上帝的教会不一样。就像刚才我们在要理问答里面读到的，上帝的教会会一直长存到主耶稣的再来。那教会也有教会的标记，教会的标记里面我们有圣礼的施行，也有这个圣道的传讲。所以教会呢，是反映了一个更加永恒的秩序。那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头，保罗要告诉我们的是因为在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缘故，我们拥有的不仅仅是这个一时一地，我们拥有的是其实是整个的宇宙时空，这个应许非常的美，非常的大，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那保罗的这个回答呢，其实也是对于哥林多教会前面一直保罗在讨论的这个分党的问题，有一个非常具有神学高度的一个回答。所以这段经文将会帮助我们在今天呢，用一个末世的角度来看待今天的工作，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新年快要到来的日子里头。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承受万有，所以不值得也不应该被眼前一个很小的这种格局所局限和定义。举个例子来说，好像说我的女儿和儿子欣欣，他们有时候会争夺一个东西，抢一个玩具，其实他们很可爱， 他们很其实很在乎对方怎么看待自己啊，那他们也很在乎说爸爸妈妈是不是公平啊，爸爸妈妈对谁比较好。但是呢他们缺少一个什么样的视角呢，就是我们经常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就是要帮助他们看到这一个啊，他们缺少一个福音的视角，也缺少一个在福音当中我们得到的一个更宽广的一个视角。因为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因为将来这个家里的东西都是你们的，你们现在有什么好争来争去的。那相类似的，今天保罗就是用一个这样子一个在末世当中承受万有的角度来处理总结哥林多教会当中这些分党的问题。这个分党的问题很像，大家都是在各执一词，按照自己所领受的，好像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这个基法的，我是属按照这个暂时的人的立场或者人的这种领受 来划分阵营。那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这样子想，因为万有都是你们的，你们不是属这个属这个属那个的，而是万有的是属于你们的，因为你们是属基督的。那在 这段经文里头包含了三个要点，保罗给哥林多教会两个命令，然后最后给出了一个最后的那个原因。这两个命令呢，第一是不可毁坏上帝的殿。那我们会来看这一个命令是具体是指什么样的意思。第二个命令呢是不可夸耀世界的智慧。那最后是讲到万有全是你们的。我们一点一点来看。首先在十六节的这个一开始，保罗讲了一个词叫做岂不知。他问哥林多教会的会众说，岂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这是一个保罗的惯用语。我们在保罗书信里头会看到他在一些场合会有一些有些习惯的用语。比如说有一个惯用语叫做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保罗在讲到的时候，特别是提到重点的时候，他没有说注意听，我要讲重点了。他会用一些特别的这种习惯的词语来提醒他的读者。比如保罗会讲说，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你们的祖宗都从云下经过。他说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这奥秘。这里都是体现了一种强调或者是提醒。那第二个语气词呢就是岂不知。那这个岂不知是比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更重一点的语气。我们可以感受到使徒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那种着急，那种责备。难道你们不知道吗？这是一个反问的语气。就是表明哥林多教会的听众是不应该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你们是应该知道的。而往往是他的读者，就是基督徒现在一种罪的辖制当中的时候在一种好像是一种属肉体的一个状况的当中的时候，保罗很着急的问他们说，难道你们不知道这个其实对你们来说是很基本的一个道理吗？这个词保罗一共用了大概有十一次或者十二次这么多。那其中有一次为什么说十一或者十二次呢？有一次是不太明显的，在罗马书六章三节。罗马书第六章我们知道他是在谈论基督徒成圣的这个问题。保罗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中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然后他就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你们难道不知道这是这样一个你们在信主的时候就应该牢牢记在心里的这个属灵的道理吗？这是那相比起来罗马书的这一句话比后面的那个希腊文的用词略有不同，它是一个比较轻一点的语气。 后面呢还有一次是用在哥林多后书，那其余的十次通通都出现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以你会看到哥林多前书保罗对他的读者这种责备，这种担心，这种很强烈的这种心情，我们可以体会得到。那么保罗他到底在强调什么？显然哥林多人陷在一种让保罗非常焦急跟担心的属灵光景里面。那这里头就有两种解读。第一个，第十七节说，若有人毁坏上帝的殿，上帝不要毁坏那人，是指的一种个别信徒的淫乱的问题。那这一个理解是可以从后面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头处理的这些问题，好，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关系。好像在第五章第一节，保罗就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情。那我们也知道说哥林多教会在哥林多城那样一个拜偶像的城市里面，他们有这种这个阿弗洛狄特的这个神庙，那个地方淫乱是很盛行的。所以就有这样子的解释，就是说保罗在这里就开始强调了一个淫乱的问题。那我们从第二种的解释呢，是保罗一直在围绕着一个主题讲的。其实保罗还没有讲到淫乱的事情，他是从这个上下文来看，他一直在处理一个主题，就是哥林多教会分党的问题，或者说他在说的是你们不可毁坏神的殿，仍然是在讲一个教会建造的问题。那教会应当用什么样的方式，应该用什么样的真理来建造。那回到上一次那个正道的经文里面，保罗讲到你们要用金银宝石来建造，不要用草木禾秸来建造这个殿。那么上次我们也看到这个经文的意思是应当用跟这个福音的根基相匹配的神的启示，神完备的启示来建造神的家，就是教会。那按照这样的理解呢，那今天这句话就是比上一次更加严厉的一个警告。上一次他讲到人的工程若是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而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仍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那么今天保罗就更加强烈的警告到，如果是一种故意去毁坏上帝的殿的行为，就是一种让人跌倒的一种的教导，不符合神的启示的这个材质来建造神的教会的时候，那无异于是在毁坏上帝的殿，那么上帝也要毁坏这人。这个毁坏其实就已经有一种很强烈的这个审判的语气在里面，他在责备那些故意造成分党的人，他用的是这个 destroy 这个毁灭毁坏的这个词。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重点，就从今天这个地方开始，保罗就不断的在强调一件事，就是从一个末世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的情况，来看教会的本质。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个世俗政府和教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或者一个比较根本的不同。表面上看呢，政府和教会或者说世俗的社会和教会都是一群人聚在一起，寻求一种好像是一种共存的方式，但是其背后的原则却很不一样。请让我这样，允许我这样说，好的政府呢，是一个愿意和人民讨价还价的政府。一个好的政策是政府和人民共同协商制定出来的，而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教会却是一个单单忠实于上帝启示的教会。一个好的世俗政府是一个求同存异彼此立约的政府，否则就会带来暴政，就会带来这种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掌控。因此一个在一个世俗的社会里面是要我们要寻求共识，在一个好的市场里面，好的经济学也是
依靠的是那个市场自己的力量，依靠的是后面那个看不见的手。那么在这样一个彼此立约的一个过程里头，我们就看到那普遍的启示，普遍的恩典显出它的功用。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好像在美国宪法一开始一开头的几个字就是 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我们人民，这是一个人民，以人民开头的这样一个政府，这是一个我们说它是一个好的政府。那么一个好的教会呢，却是一个忠心于上帝启示的教会，因为在神的教会里头，它的特殊启示是清楚的，这是一个我们合一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这一个合一的基础不仅仅是一套的理论或者是一套的规则，这个基础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换言之，这个基础是主耶稣用他自己，他这个位格和他所完成的工作所打下的，就是这个缘故，教会不可以偏离这个根基，而在不同的意见当中来求同存异。因此我们看到保罗并没有说来吧，我们来达成一个协议，他没有说这些分党的人你们的意见也很好，我们一起来商量来建立一个共和政府。我们说的共和是这个，我们知道长老制是一种好的这种教会的治理的制度，那长老制的共和是指一种职分上面的共和，这个教导长老和治理长老这种职分上面的共和，但是不是一种真理上面的共和。那这个哥林多前书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教会呢，它具有使徒性，具有圣洁性，具有大公性。这个使徒性是主耶稣他自己完成的工作，他一次交付给使徒的真道，他托付，他把这个无误的启示托付给使徒，让使徒打好这个根基。所以这就是哥林多这个上下文的这个意思。他保罗说，我像一个工头在上面 建造，然后有后面 有其他的人在上面建造。而教会也是圣洁的，因为只有在这样一个真理和圣洁的基础上，我们才会看到这个超越民族、超越种族、超越阶层的这种大公跟合一。因为教会反映的是将来的样式，保罗今天给我们看的是这种一个末世的视角，那个将来的样式不是这个世界的样式，不是这个世界将过去的那种样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允许我这样讲，在这个世界里头呢，其实分党是一种常态，而且分党是一个好事好的政府就是一个分党的政府，就是这个世界的今世的这种堕落的破碎的现状而决定的我们必须要尊重不同的这种群体的利益、群体的意见。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给我们很殷切的这种的交代，甚至是很严厉的一个警告。他说，有人若是要毁坏上帝的殿，上帝必要毁坏那人，因为上帝的殿是圣的，是圣洁的，这殿就是你们，就是一些由主耶稣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这样一个圣洁的神居住的殿宇。所以新年快到了，我们得到的，从这段经文得到第一个提醒，就是忠心于这个使徒的根基，我们忠心的去任信圣经的权威，在讲台上忠心的传讲使徒的教训，关于福音的教训，忠心的按照基督的吩咐来执行教会的圣礼和劝惩，忠心的去见证那个将来的国度，可以看到主耶稣他的国度的权柄和荣耀。而这个见证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天父在基督里的恩典。而撒旦的诡计之一呢，也就是常常想要把教会拖进去，用世界的方式来为自己征战，用世界的方式
来取得一种局面或者政治上面的一种平衡。所以这是一个在哥林多教会面临的那样一个处境底下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教训。好，那么接下来呢，第二点，不可夸耀世界的智慧。这是延续上面一贯的逻辑往下延展的。哥林多教会分党的问题是来自于夸口世界的智慧，而不是遵从上帝的启示。那我们仍然是要从末世论的角度来看这句话。当保罗说 在第七章的时候，他说这个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而我们应当要检视现今我们所在教会当中所运用的或者是采用的这种智慧跟策略，是不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或者是来自于这个时代的思想。我们知道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免不了，基督徒免不了要跟这个世界打交道，我们不是活在真空当中。那基督徒在待人处事的时候呢，我们是在世界当中生活，需要去明白这个世界运转的逻辑跟运转的法则，我们需要的是知己知彼，而且我们生活在世界里面有一个世界的身份，可能我们是一个职员，我们可能是一个公司的老板，或者说我们是一个政府里面有一定的职分。那我们不能够在这个世界当中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这个世界的智慧是属于那个将要过去的世代，因为他们缺乏耶稣基督拯救的这个最特殊启示的核心，他们的头脑并不是一个重生的头脑。因此呢，这个世界上的这些样式，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说的，是没有办法用来作为建造教会的材料，或者说我们不能够把它带到永恒当中去的。这里有可以再进一步去思考的地方，也就是基督徒的，就是这世界上的智慧，这世界上的文化，可不可以被福音所更新，可不可以被福音所救赎，是可能的，是可以的。但是这并不是保罗在今天要讲的内容。保罗在讲 这件我们去更新或者去救赎这个世界上的人，这个世界上的文化之前，我们首先要去分辨什么样的智慧是这个世界的智慧，什么样的智慧是来自神的那无谬无误的启示。在这个主日学当中，我们也讨论了不少这样子的话题。比如我们当谈到现在的世代，它是一个现代的世代的时候，我们 举过一个例子，就是尼采。尼采是一个哲学家， 他提出来说，一个人呢，他要胜过这个世界虚无的本质，就是要成为一个超人，他要孤独的去面对痛苦，并且要乐观的去直面虚无，他就用他自己的那种生命的意志，生命的力量来面对这个虚空的世界。这是这个世界给我们很多人的答案，或者说我们在这中间去寻找动力。但是这种世界并不能够让我们得救，这种智慧并不能够让我们真的跟永恒有份。或许它可以让我们在今生今世活得更怎么说，自己感觉更好一点，或者可以解决一些我们现实的问题。我们在上周的主日学也听到一首歌叫做如愿，在中国大陆很 popular 的一首歌，里面有一些歌词是很 激励人的，比如说那里讲到说这种一代一代的，好像中国人讲到这种对先人的这种敬仰的时候，一代一代的这种传承的时候，就说要梦你所梦的团圆，愿你所愿的永远，见你未见的世界，写你未写的诗篇，这些这样子的歌词是一种这个世界的智慧，就是保罗所说这个今世的智慧，让我们去在这个世界里面找盼望，在这个世界里面找救赎，在这个世界里面找一种类似于末世的东西，我们把末世当成是今世的延续，当成是靠人的努力可以实现的一种理想的一种状态。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说到的那个末世是建立在福音的基础上，是建立在耶稣基督拯救的工作上面。我们得救得到的不仅仅是救恩，得到的是一个跟基督的联合带来的好处，不仅仅是称义，不仅仅是成圣，我们得到的是儿子的名分，是将来要承受万有的。而那个将来所要赐给我们的那个被更新的万有，是仍然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工作的基础之上，因为这是基督所成就的，而不是我们所靠我们的努力去挣来的。那么最危险的事情呢，就是不加分辨的将世界的智慧拿来作为建筑材料来建造上帝的教会，于是就出现了各种各样心理学，各种各样的现代的神学，出现了政治的逻辑，出现了用商业的逻辑来治理教会的情况。那保罗在提醒我们要用一种末世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的智慧，所以他引用了两处旧约的经文，就是在约伯记第5章第13节，那里说他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使狡诈的人的计谋速速的灭亡，他们白昼遇见黑暗，午间摸索如在夜间。这是在约伯记里头所说到的这种世界的智慧，上帝是看这个世界的智慧是愚拙的，他叫这个世界有智慧的人中自己的诡计，是狡诈的人的计谋速速的灭亡。那这一点，我们其实，在学习神奥秘的护理当中，我们其实也多次的有这样子相关的讨论，看到上帝可以使用这个世界那样一种人心的谋算来成就他自己的计划，成就他自己的目的。同样，还有另一处经文是在诗篇的94篇第11节，那里说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这里的虚妄和这里的这种中了自己的诡计其实都有一种的意思在里头，就是叫人心的谋算是不能够真的使人达成我们生命的那个真正的意义，不能够真的达成在神眼中看为是有意义的事情，是跟永恒有份的事，或者说是跟那个将来的世界的那个品质是相匹配的事情。那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要避免两种做法，就是在这个新年要来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个既然这个世界的样子是分党，它是一个普遍的样子，所以我们就要避免说直接采用这世界的的智慧来放在我们的教会的建造当中。第二种呢，也避免说是一种跟这个世界的智慧采用一种直接对抗的方式，因为这种直接对抗的方式也无异于是跟用世界的智慧的逻辑是相同的，对吗？好，我们既不能随从世界的风潮，说人就应该追求自由，人就应该有这种性解放的自由，人有婚前同居的自由，这是世界的逻辑。那但是这个世界希望我们用一种按它的方式来对抗它。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被呼召是要看到 他们都是一些流浪的灵魂，所以福音需要被重新的传讲，福音需要重新进入到今天的这一个世俗化的文化处境当中去，只有这样子才可以帮助到那些在世界的逻辑当中，在世界的这些虚妄当中，他们心灵没有皈依的人。我们需要重新的用上帝的智慧，用耶稣基督的福音来拯救这些人，来改变这些人，然后我们所期待的那种文化上的更新才会，我们才会看到那个样子，才会看到那样子的一个光芒。因为世界的智慧的出发点是自我中心的，而上帝的智慧的出发点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它是一种代替性的，超过我们的心能够想出来的神的智慧，就是这个世界没有的智慧。我们按照我们的头脑，我们没办法想象永恒的上帝怎么可能会生在律法以下受罪的咒诅，这是挑战我们良心的一件事情，挑战我们常识的事情。这世上也有一神的宗教，也有相信高高在上的上帝，有很多很虔诚的这个宗教的其他，就是这些宗教的信徒，他们在尊崇他们那位高高在上的神。但真正的智慧是什么呢？是这位上帝为我们成了最真实的人，完成了一种代替性的救赎，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甚至是赤身露体的承受羞辱，这些圣经里头说这是一种犹太人看为愚拙的智慧。那今天这样的智慧是不是对我们来说也是愚拙的呢？当我们看到一位受羞辱的上帝，我们心里是不是也不能够接受？我们需要回到这个最本质的福音的核心当中去，我们才能够晓得这个最根本的根基在哪里。我们看一段经文，在雅各书的第三章，雅各书第三章第14-18节，这段经文帮助我们如何来检视我们自己内心的动机跟外在的这个果效，来分辨什么样的智慧是世界的智慧，什么样的智慧是从上帝来的智慧。这段经文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在何处就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这前面讲的是这种属世的智慧，它的出发点，它的发源是来自一种苦毒的嫉妒和纷争，那带出来的外在的一个现象就是扰乱和各样的坏事。那第十七节就开始说到这个，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顺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这里从上头来的智慧就是和耶稣基督的福音相匹配的智慧，就是和耶稣基督的生命相一致的那样一种的智慧。我们看到的是清洁、和平、温良和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而且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教会的合一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面，它会结出这种属灵的果子来。这段经文帮助我们去思想，当外界的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尤其是不按照我们的心意变化的时候，就更加的就需要更加的注意。那这是保罗给我们新年的第二个提醒，就是用上帝的智慧来检视这个世界的智慧， 用那个将来的世界来看待现在的世界。也求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头更加的有智慧。我们就刚刚过完圣诞节，愿大家和我们这位为我们降生在马槽里的救主一样，他的智慧和神良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的增长。好，我们看到第三点，万有全是你们的，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三节，保罗在这段经文的最后就是提到了这样一个为什么前面那两个命令你们不可毁坏想上帝的殿，你们不可以随从这世界的智慧，不但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命令，是一个律法的要求，但它背后是一个很大的应许。当我们看到这个在一个正确的末世论打开的时候呢，也许就是成为我们当下有正确的选择的那张的地图。这个世界的纷争不同的智慧有时候是跟我们的身份认同有关系我是谁有时候是决定了我们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我是草根或者说我是精英，我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我是左翼还是右翼我有时候我们彻底的被这个地上的身份决定了。我们不是说我们要抹去这些地上的身份，这些地上身份确实构成了我是谁的一部分。但是呢，保罗的意思是，当我们回到福音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更宏大的一个事业。中国是属于你们的，美国也是属于你们的，你们不要被眼前这样一个暂时的身份所局限了。那么这句话低层的意思，他说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现今的事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上帝的这句话就完全改变了哥林多人他们原来那种按照这个不同的好像是这个传道人他们的教导，他们的风格他们的神学来定义自己。保罗提到不但是保罗、亚波罗、基法，甚至是全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这是一个完全的整个宇宙的时空都是你们的，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宣告，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也是属上帝的。这句话第一层的意思就是，其实万有都是，我们应该倒过来理解，因为万有都是上帝的，上帝是创造万有的那一位，而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的上帝，而我们又属乎耶稣基督，所以万有是我们的这是保罗的一个逻辑。有子的就有父，有父的就有万有，因为凡父所有的都是子的，而离开了子就没有了父，离开了父就什么都没有。感谢主，我们是属乎基督的。听以前听那个唐牧师讲到他讲到一个例子很有意思，他说他请人去吃饭，然后把人带去一个很大很豪华的饭店里面，然后告诉那个客人说这是我爸爸开的饭店那过了很久大家就很奇怪，说这个唐牧师的父亲不是很早年就已经去世了嘛，没有给他留下什么产业，后来过了很久才回过神来，这是因为这是天父的世界，不管什么样的饭店 都是我们爸爸的饭店。那这里头还有一个更加激动人心的意思，那就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才拥有那个未来的世界，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他跟门徒的应许，他说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这个应许不是在说这个世界这个秩序这个现今的这个秩序的事情，不是说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跟他求孩子 跟他求房子，跟他求车子，跟他求功名利禄，都会赐给我们。不是的，这句话的应许是关乎那个将来的世界的。因为在基督里面，基督成就的一次到永远的救恩， 也使得那个天国真实的降临了。我们但凡是在求按着神的国和他的义去求关乎那个将来的世代，关乎那个将来的世界的事情，你不管求什么，在基督里通通都是你的。这是主耶稣的一个应许。所以我们就会更加的去明白全本圣经给我们的教导。那块的迦南地，以色列人要进去的地方，亚伯拉罕被呼召出来，在这个地上漂流，然后上帝应许他要得到那块地。它是一个影像，它是一个预表，它是一个预告，是将来那个新天新地，那个完整的更新的世界的一个预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让眼前的所见局限了我们这种属灵的领受力，这种属灵的想象力。还有一处的经文，这个关于将来的世界，启示录第五章，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那个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看到天上那坐宝座的羔羊，他在上帝面前打开了七印，揭开了七印，他看到了有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在他的面前，在俯伏在羔羊的面前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在这个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在上帝面前敬拜，他们唱着新歌，就像今天我们在这个宣召的经文里面看到的，他们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这里讲到将来那个世界要开启，因为你曾被杀，这里用的是一个过去时，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赎，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我们看到一个教会，一个宏大的意象，这个意象看到了一个在救恩的根基上一个圣洁的教会，这个教会是大公的，是包含着各族各方各民各国当中属于基督的人，叫他们归于上帝，这是一个基督的工作里面已经成就的事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上帝。我们在中文里面看不到这些时态，但是你去读英文的翻译也好，看希腊文的这个原文也好，你会看到这个层次非常的精细，非常的明显，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上帝，这是已经成就的事情，然后在地上执掌王权。在希腊文里面这是一个未来的时态，第三人称单数，一个确定性的一个描述的语气，主动性的语态，但是它是一个未来时，他在讲将来的那个时代，因为万有都是你们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个共同的目标和意向，就会同心合意的去建造神的家，神的教会。我们有共同的韧性，更有共同的未来，我们有确定的救恩，也有确定的意向，我们要做的就是竭力的奔跑，要得着奖赏。阿们。好，最后呢，我有一点的应用，那这段经文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出来，怎么样可以行出来呢？今天我们经常因为眼前的情况有很多让事情让我们担心，很多事情让我们忧虑。我们寄居在美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或者试探，就是其实是跟金钱有关的。我们可能觉得我们的财富积累是不够的。那常常我也遇到一些其实是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礼拜天需要去工作，不能够来到教会。不单是在我们教会当中，还有很多从前已经信主的，他们都有这样的忧虑。那当我们看到那将来的万有都是你们的时候，都是我们的时候，我们还会像以扫一样用一碗红豆汤去 出卖这个承受万有的长子的名分吗？我们会放着那个整个的产业来看着眼前的一点的利害得失吗？如果我请问各位，如果要我们牺牲一个主日的敬拜来换取可能几百美元或者几千美元的这个暂时的收入，你们换不换？这是如果你看到了将来的那个承受万有的应许，我们就知道今天在主日里头我们所领受的，我们所预尝的是那个将来的世界，是那个将来的荣耀。既然万有都是我们的，我们今天尽自己的本分，把十分之一纳在上帝的台前，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应该做的事情？那我们还会不会用一时的身份利害得失来看待自己，用自己这种好像这种俗世的这种利害得失来定义自己？我是草根还是精英？我是多数派还是少数派？我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策略？所以最后我用罗马书第八章的这段经文，其实跟哥林多前书是有一个很完整的呼应的。我们用这段经文来结束今天的讲道。罗马书的第32节里头说，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这个万物跟耶稣基督不是分开的。我们有了子就有了一切，有了子就有了父，有了父就有了万有。再往下这个第35节开始，保罗这样子说，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事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我们愿意这段经文可以带领我们在新年当中看到一个新的气象，看到一个新的格局。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次为我们主耶稣宝贵的福音献上感恩和赞美。这是你的血所买赎回来的教会，这是你所爱的百姓，我们在其中领受你福音的恩典。我们知道这恩典是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因为你要把万有和你的爱子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恳求恩主帮助我们可以把你的应许放在心里面，叫我们晓得你所赐给我们的是真实无比的，也是永恒的极重无比的荣耀。就帮助我们可以看清眼前这至暂至清的苦楚，竭力的在这纯正的根基上建造，保守你的身体，你的教会的圣洁与合一，也带领我们前面奔跑的脚步，叫我们齐心合意，一同朝着那标杆直跑。感谢赞美你，保守我们新年一切的事工的开展，我们的个人的身体灵命家庭都仰望在主你的手当中，帮助我们在这末世的意象里面来看待这短暂的今生。感谢赞美，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